啊，真正进入修般若波罗蜜的修法呢，就提到二谛关门跟二空关门。好，各位看科判，有二谛关门，这是 B4 这个啊 ，B4 这一会度的地方，倒数第二章，倒数第二章，别论般若啊，有二谛关门啊，再来就是二空关门，二空就是。众生空跟法空，我们刚刚说过啊，有众生空跟法空，再来就是现观善巧。所谓现观，现观在《阿含经》，它的翻译呢是叫做无间等。事实上，这个都是现观的别名，梵文是阿毗萨玛雅，就是现观。所谓现观，就是深刻的体认啊，深刻的体认，比如说四谛啊、缘起啊，这叫现观。所以现观也。那在般若波罗蜜这边谈，最后来赞叹般若，结叹般若。那么我们上次提到的呢，是二谛关门已经说过了，二谛就是有世俗谛跟圣义谛，圣义谛又称为真谛或者第一谛。那么什么是世俗谛呢？谛就是真实的意思，那么有世间人共许的真实，那么有圣者共证的这个真实。那么二谛之间的关系啊，这里有说到，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依俗得真谛，依真得解脱。也就是说，佛告诉众生，就是说我们一般众生人，众生他在世间上所看到的呢，以为哦，世间所见的这些一切呀、物质啦、精神啊，以为都是真实的，以为就只有这样而已。可是呢，圣者就是佛告诉我们说：“哎，你以为这个真实啊？事实上呢，还有你们无法体会的这个真实啊，这个是叫做圣义谛。所以呢，佛先告诉众生说：你看到这个还不是究竟的真实，有一个更高究竟的真实，那个叫圣义谛啊。所以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啊。那么依俗得真谛。”那么众生他所了解的语言啊、文字啊，现在所了解这一一的事项、心理、生理、物理等等，就是这些。那么圣义谛、圣者共证的真实呢，已经不是用语言可以描述得到，或者是你心思可以去思维得到，叫做不可思议嘛，对不对？不可思、不可议、不可议论啊，不可思维。那么我们怎么样让众生了解呢？所以佛很善巧的。就是依着世间人共许的这个世俗谛语言文字，来指向，让众生了解到另外有一个真谛。所以在经典上，他用一个比喻，就是以指指月，像小孩子不知道月亮在哪里啊，那我们用一个指头来指示他。所以这个指头的指示呢，就像世俗谛啊，这个小孩子当下可以看得见。那么借着这个来指示那个他所之前还没有体悟到的另外一个真谛，这样子啊。所以依俗得真谛，也就是说依世俗谛而得真谛。那么这里面有两个意义啊，依俗得真谛有两个意义。这个俗谛呢，一个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字的描述，就借着世间人共取的语言。种种，因为圣义谛它是离言绝相，不可思议嘛，对不对？那我们要让众生了解，就是借着这个大家共许的语言文字啊，来解说。那么对于真谛呢，就也就是说涅槃呐、或者是这些诸法实相，在阿含经里面的描述，通常都用否定式的说法哦，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都是用风云托月式的方式啊，但画个月亮呢，它不直接画月亮，它把云啊画一画，让月亮再烘托出来，啊，用否定式的，因为如果用肯定的话，众生说一个就会执着一个，说一个可能又执着另外一个啊，所以就是依着世俗的语言而很方便善巧来指涉这个真谛来描述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依俗得真谛，一个就是说借着世间人共许的语言，第二个呢 这个四熟地就是由我们世间人所供许的这些物理啊，种种世间的种种运作，好、哦，后面就有再进一步的描述了，就是我们名称、名言啊，或者个体啦、啊，好、哦，或者是一一的法物质，所以后面再进一步来分析，你这个世俗就有分成名假，名的假施舍，好、哦，受假，也就是这个一合相，啊、哦，这。再来就法假，比如说一一的色受想行识等等，好，所以依俗得真，另外一个就是说依着世俗的这种种种种，等于是借相显性，依俗得真。这个相在一般来说有就是世间种种差别的缘起，这种差别的万有来显这个平等的空性，所以我们要悟得这个真谛，也就是说这个圣者所共证的这个真实呢，并不是离开世间的这万有而另外有一个圣者的真实，不是，当下就在这个一一的事相上，你了解到它无自性空，当下就是真谛。好，所以这个真谛依俗得真，一个是借着语言文字，一个呢就在这个世间的缘起当下悟得它是无自性空，那就是真谛了。所以依俗得真有这两个意义，那么由真谛来得解脱，由圣义谛而得解脱，好，或者是涅槃。那导师有进一步来分别说这个圣义谛跟涅槃的差别在哪里，这个圣义谛呢就是净，涅槃就是果，在佛法里面所谓的净行果，我们观了这个理净，那做种种的修行而证的这个涅槃的果。好，那这是整个二谛之间的关系，然后接着就对于世俗谛，什么是世俗谛呢，再进一步的说明，有名假，有受假，有法假，受假就是依着这个一一的五蕴的法而构成我们这样的一个个体。那对这个个体呢，我们给他一个假名，这个是魔甲，那个魔乙，那个阿花，那个阿狗等等，就是假名。那么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名假的话，就人家说你什么你就不会很在意，就骂你啊种种，因为你还是你，对不对？那么如果能够了解受假的话，他就没有我执了。能够了解法假的话，他就没有 法的执着了。那么除了世俗谛有分成这个名假、受假、法假以外，另外在成佛之道他又提到有正世俗跟倒世俗。正世俗就是我们一般所看到白天所看到的种种这些大家共许客观的真相。倒世俗呢，比如说一个杯子里面啊，这筷子放进去，就它弯曲等等，或者是梦境啊，非闻症啊等等，这个就是倒世俗，那么佛为什么要提到这个正世俗倒世俗呢？除了倒世俗，我们世间人也知道它是颠倒不实的，对不对？可是世间人对这个正世俗却非常执着，不知道它是虚假。所以佛借着这个倒世俗虚妄的，如梦幻泡影，海市蜃楼这些，来比喻说你以为这个正世俗是真的，实际上这个一样是虚幻，如梦幻泡影。借着这个意解空来描述那个深奥难解的空性，这个就是佛说世俗谛的意义。那么四谛说完以后，我们就要谈圣义谛。圣义谛，那么圣义谛呢，我们怎么样来观这个最究竟的真实，那主要起一个疑情，就是观自性如何有，是观顺圣义，就是来你以为世间的种种以为是真实，那么我们进一步来观察，从时间的观察，它是长的吗还是断灭的呢，从空间的观察 它是单独一个独存的呢，好，或者是多多而聚在一起，好，从大的从小的这种种角度来观察，好，都没有自信，那才能够悟得这个圣意。好，我们上次是提到顺圣意空观，好，主要是提到这个地方。那我们接着看下一颂348页，好，下一颂呢就是观空正灭，顺圣意空观的惑业由分别，分别由细论，细论依空灭。好，那我们看一下讲义，这里面有几个语词，我们先有个大约了解，然后来看这个颂的意义。这里面几个重要的语词，第八项观空正灭，下面有个星号，各位看到了吗？好，第一个就是细论，第二个呢是分别，分别又称为不正思维，没有正确的思维，妄分别，就是不正思维。那第三个惑，惑就是烦恼，再来是业，再来是苦，就是细论。第二个呢是分别，分别又称为不正思维，没有正确的思维，妄分别，就是不正思维。那第三个惑，惑就是烦恼，再来是业，再来是苦。那么我们从后面看下来，佛要在菩提树下证悟的时候，他观的是什么？观的是缘起嘛，对不对？那么佛怎么观？他有逆观，有顺观，他首先先观为什么人会有死，为什么会有老病死，就因为有生。为什么会有生？因为有业力造了种种的恶业啊，来再来投胎转世。那么最后一直追，为什么会有生？因为你造了业。为什么造业？因为有一个根本的烦恼，无明。所以有无明而有行，行就造了种种的业，身口意种种恶业，然后去投胎转世，然后名色出售就是出售爱取有等等，就有生又老死。所以我们要真正断除这个老死，并不是灭掉身啊，要从它的根源，不要造恶业，在追它的根源是不要起这个无明的烦恼。所以我们先从后面看下来，它之间的这几个关系是这样子。苦为什么会有苦？因为造业。为什么会造业？因为有烦恼，或有烦恼。一般就是说到这里，一般说到这里而已。不过呢，在杂含经还有这一颂，它更往前推，就是一般说到这个无明而已啊，是一切烦恼的根源。不过呢，为什么会有无明？那在这一颂再往前推，就因为有分别，有不正思维。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不正思维呢？再往前推，就因为有细论。它之间的关系是这个样子。好，那什么是细论？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请看下一页83页，83页的刮胡山细论。细论我们看第三个，第三个就好，不能如实理解圣意地，就是说众生执着这个世间的真实，他不知道原来圣者还有一个共生的真实，他不了解圣意地，而产生种种错误的认识，乃至引起各式各样的语言文字，这些呢通通是细论。那么最根本的细论是什么呢？就是本来是空的，无自性的，他误以为是实有，误以为有自性，这是最根本的细论，这是最根本的细论。好，我们先有这样的理解，再来看。那么什么是妄分别？在什么是妄分别？还有 为什么无明它是由妄分别而来，它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先这个妄分别就是不正思维，那之间跟无明的关系呢我们等一下再谈，我们先复习一下惑业苦之间的关系。在我们前面成佛之道正注本154页有这么一首颂，这是三圣共法的地方提到，苦生由业集，业集复由惑，发业以润生，缘会感苦果。这个偈颂非常重要，这个偈颂其实就是在描述惑业苦之间的关系。惑就是烦恼，烦恼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发业，一个是润生。我们一般讲惑业就是我们的五蕴的身心的种种，那么说苦为什么会生，因为有业而集合。那么业为什么会集呢？因为它有惑。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有烦恼造作一个行为，造作的行为比如贪，就是杀盗等等，可是呢他并不一定马上去感得苦果啊，对不对？不一定马上下地狱啊，这中间还有一个因缘。那么这个因缘就是说这个业就像种子一样，你种了种子，那苦果长出来，这中间需要阳光水分等等。那么这些因缘呢主要就是一样借着烦恼来滋润来灌溉，才会感到这个苦果。所以我们修行的原理呢在什么地方，就是说一不小心造了恶业以后，当苦果还没现行之前，我们赶快在这个地方下手忏悔修戒定慧，那让这个烦恼种种不要来滋润它，就不会感到这个苦报。即使感的话也可以重报轻受，修行的其实整个原理就在这里了。所以在中阿含的言语经里面那就比喻了，你造了一个小小的恶业，如果马上就去受报，你来不及忏悔来不及修戒定慧的话，就像这个盐啊放在小小的茶杯里面也是咸苦不堪，是不是？那么你造了一个业虽然是比较重一点，可是呢你的寿命还很长，你也能够知道忏悔，要真诚的忏悔，真诚的忏悔，而且庇护不造心，那才是真正的忏悔。那么这样的忏悔然后再修戒定慧，能够重报轻受，甚至于说把这个种子呢已经种了没办法了，把它放到抽屉里面去，让它变成焦芽败种，就不会感受苦果了。所以修行的原理不要造苦，就为了不受苦解脱这个苦，我们不要造恶业。那怎么不造恶业呢？就是不要起这个烦恼，特别是我执的烦恼。可是万一以前还不知道造了一些恶业怎么办呢？在还没受报之前赶快把这个烦恼断掉，不要让它去润生。这个原理就是这样子。这是前面三圣共法所提的。好，我们看一下成佛之道348页，看长行的解说。圣义观，因为前面他提到世俗地嘛，这边提到圣义地的观察。圣义地的观察呢是寻求一切法的自性，来观察它到底有没有常恒不变的，是不是独一的，是不是实在的。结果一观察，都没有常恒不变的，也没有独一，也没有实在，知道它是无自性，而能够悟入这个究竟的真实。这一正理的观察为解脱的不二门。那么我们要解脱的是什么？我们解脱的是苦嘛，对不对？什么是苦呢？苦是众生的身心自体以触对一切而引起的忧苦。 这个在前面三圣共法提到苦集灭道的时候有说，苦我们一般讲有八种苦嘛，对不对？苦集、哦、就是生老病死这四个，另外呢还有求不得、哦、爱别离怨憎会、嗯、另外整个苦的根源是什么？五蕴生苦，就是五蕴生，就是我们有五蕴生、啊哦、那么我们要解脱的是这个苦。众生为什么是苦、哦、为什么在生死中轮回？上面已经讲过，上面是哪里讲？就是154页那个地方，三圣共法那个地方，各位可以标记一下，这上面指的就是前面154页那个偈颂。为什么是苦呢？苦是因于烦恼跟业、哦、业是依着烦恼而起，那惑是无明。什么是无明？主要就是我见我所见为主的烦恼、哦、一般说到这边而已。可是这个颂呢，它更进一步往前推，为什么会有无明？为什么会有无明、哦、那么这里举了一部经、哦、经说无明是以不正思维为因。无明为什么会有无明？就是因为不正思维。什么叫不正思维呢？就是由不如理的虚妄分别而起、哦、不正思维就是不如理的虚妄分别，这虚妄分别就是不正思维了。那为什么众生的心事总是妄分别而不能如实知呢？啊、哦，这是由于戏论，也就不正思维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戏论。我们说什么是戏论？本来空的他误以为是实有，好、哦，就本来这个人他你再怎么样英俊潇洒怎么漂亮，他还是无常的嘛，无常变坏的。可是众生不了解他是受假，误以为哦，这短暂的他误以为可以执着的这种自性的执着，而产生了不正的思维，哦，要跟他白头偕老啦，要怎么样啦，地老天荒啦，种种，是不是？这根本是不正思维哦，不正思维产生了无明，然后就有烦恼嘛，就贪嗔痴啦，对不对？那就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等等，这些苦就跟随而来。那么什么是戏论？这里讲什么是戏论，妄分别是不离镜像而起的，也就是我们不正思维呢，它是有一个对镜，比如说色、声、香、味、触、法。我们举色来讲，色有看到喜欢的就执着贪爱，对不对？耳朵，有的人他可能以前有的人以前喜欢跳舞啦、听音乐啦，种种哦。那学佛出家以后，再听到那嘣恰嘣恰，有时候哎自己脚又抖起来了哦。那这个就是对那个境，你的妄分别呢，没有真正断离的话，又为而起哦。那么妄分别生时的时候呢，直觉的境是实在的、哦、你看到那个声音，明明有人在骂你、哦、这个声音骂你很真实啊，是不是？我们心里就非常难受，虽然说骂一下子就过了，对不对、哦、就没了、啊、可是呢这个恶语恶口伤人六月寒啊、哦、一句话伤人了啊，即使在很炎热的夏天啊、哦、你都觉得非常寒心、哦、有时候还会寒六个月之久、哦、所以这个本来这个镜像色声这个都是无常，可是众生呢他当下以为是真实的、哦、尽管事后会呢，可是没有办法很坦然啊、哦、总是会挂碍，所以呢这就是妄分别、哦、妄分别而直觉的这个境是实在的、哦、色声香味触法种种都是如此、哦、那么这似乎是自体如此与分别心无关的、哦、就是说这个境相 你好像与生俱来觉得他就是持有习惯性了、啊、那么误以为他是持有这个呢，并不只是妄分别的错觉了，在凡夫的心境当中，那个镜像呢、一直以为他是有自信的、是长恒不变的，是实在的、那么这一种本来是无自信，而你本来是空的，你误以为是实有的，那这一种这是错误的根本来源，这就是错误的根本来源，这个叫做戏论。那么为什么说这些镜像、你误以为它是真实的，这是不合实际的、就是说这些镜像呢，如果是独一的，如果是长恒不变的，其实从我们的经验当中啦，或者说从世间的真相来讲，这些呢是不合实际的啦、因为如认识到的确实是实在的，也就是说你误以为是有自信的，你误以为是自体如此，就是说自有自成或者常住不变、那么这些呢与经验的事例都不相合、那么如果我们误以为这些境是长恒不变啊，是独一的话，那么如果是有这样的自信指的话，那么世间世俗法或者出世间法一切都不能够成立、那并不如此而现为如此的戏论，也就是说本来是无自信而显现呢让你误以为有自信，这样的一个戏论、分别心是不能够知道它是错误的，我们分别心是名言事所示嘛，世俗啊是名言事。那么这些呢，就是说靠着我们一般的世俗的妄想分别啊，不能够当下来了解它是戏论，不能够当下了解它是无自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有智慧的观察，要寻求自性的正理观察，就是说我们一般你看到了以为是真实，这种根深蒂固的、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专注的来进一步来剖析、寻求自性的正理观察，层层剖析，要他还出究竟的着落，显出是并无真实自性的。自性在350页、各位可以，我们先复习一下自性的定义。新版是倒数第二行，旧版的话350页倒数第三行。自性这一名词有自有自成的意义，就是自己成立，实在的，不依别人而自己有的，就是独一的，因为是自己存在的，它就是不依其他的因缘。如果依的其他因缘的话，它就不能够主宰啊，不能够支配啊。实有而自有的独存的啊，或者是常在的，这个就是自性的定义。好，那我们回过来看，就是349页，就是我们要来观哈、这个自性，到底有没有这个自性哈？有没有长恒不变啊？是不是独一啊？是不是实在啊？一切法无自性，就是一切法的真相啊。我们最后的观察呢，发觉到，一切法事实上没有独存不变的啊。所以为什么讲三法印，诸行无常嘛，并没有常住不变的、对不对？为什么讲诸法无我？因为不是单一的啦，我们是种种众因缘和合啊。所以依于寻求自性不可得的空观，我们用这个空观不断修习而能够灭除这样的戏论。空这个语词有多义啊，空有时候它来描述这个涅槃极境的这个境啊，这个理境，但是呢有时候也当作你观的前方便 就是说由空观而达到实相。所以空这个语词哈，它不一定就是结果，但有时候是描述的空观的这种过程，修学般若的过程。所以这个地方是讲空观，它不是讲最究竟的圣义。细论灭了，在这里就分别来讲说，我们因为本来无自性，误以为有自性这样一个细论，而产生了不正的思维，对不对？本来的声音骂你的声音，本来是无常无我的啊，可是我们直觉的它是实在的啊，这就是细论，而产生妄分别。你耳根接触这个声的时候，无明处啊，这个分别就产生不正思维，他对我不好，不猜我平时对家好啊，他现在竟然在背后怎样怎样怎样啊。这种妄分别，然后无明火啊，一起来以后，就开始啊，以后对他怎么样怎么样，哦，骂回去啦，或者是那种恶毒的身口意就出来了，最后呢是受苦了，哦，他的原理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灭这个细论？因为整个根源就是这本来无自性，你悟也有自性嘛，对不对？我们怎么样来灭这个细论呢？那就要修空观，就要观察无自性空，整个原理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349页最后细论灭了，我们边对照讲义的82页那星号的那个表，细论灭了以后，妄分别，这个分别就妄分别，他就失去对象而不起，因为细论它是不离境嘛，对，它依着这些色声香味触法等等的境，而误以为是真实的啊，所以你一旦细论灭了以后，这个不正思维的妄分别就没有对象了，它妄分别就不会再起了啊，因为你了解这个声音是无自性的，是空了嘛，对不对？你不会再对它起这种虚妄的分别了。这种分别心一熄灭以后，那就是般若现前，当然你有智慧了嘛，你就不会再起烦恼，就不会再造恶业了，你不会再造恶业也没有烦恼了，那当然就不会再苦体相续，你没有苦的话，那当下就得解脱。圣者的解脱呢，是依空为关门而得到，佛说空无相无愿为三解脱门，理由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观空？好，那请看讲义，这里我补充了一个资料，讲义的82页第八项的刮胡二。我们一般讲惑业苦，也就是惑无明嘛，一般讲说烦恼的根源就是无明，但是无明的根源又是什么呢？这里有提到是不正思维，也就是虚妄分别。好，我们看到，惑是无明。什么是无明呢？它是由我见还有我所见为主的烦恼。经上说无明是以不正思维为因，无明还有因呢，它的因就是不正思维，就是由不如理的虚妄分别而起。那这个经呢，就是杂含334经。我们看这个经，看第六行，无明有因有缘有福，各位看到了吗？就说无明它还有因哦，它有因缘哦。那什么是无明的因？什么是无明的缘？什么是无明福？为无明是以不正思维为因。各位可以加几个字，这个文不太好懂，后面如果不知道它的关系的话，会弄相反哦，所以各位可以加注一下，无明以不正思维为因，就是不正思维在先，然后才有无明。这里的不正思维就是我们所说的妄分别啦，就是上面星号所说的妄分别，所以你可以在分别下面再括号写个不正思维。 那无明是以不正思维为缘，以不正思维为福啊。那不正思维还有因哦，还有缘啊。那何等不是不正思维的因，不正思维的缘福呢？为，接下来讲说为什么会有不正思维啊？为缘眼色生不正思维，生于痴。这里讲说为什么会有不正思维，就是说我们眼睛对色或者耳对声，我们刚刚讲完有人骂你的时候啊，对不对？这个时候你误以为是真实的啦，误以为这个声音是真实的、哦、那这个就是戏论。缘眼色而生不正思维，生于痴、哦、彼痴者是无明。好，这里讲到无明，各位可以对照最下行，也还有一个星号，一个表哈，有无明处。什么是无明处呢？无明处就是我们眼对色，或者是耳对根。好，处是六根对六尘，还有处，这个处就是认识了，产生了不正确的认识，这个叫做无明处。好，你耳朵听那个声音。哦，觉得就他骂你，那产生有很不舒服的感觉，哦，不正确的了解，这叫无明处，而有不正思维，不正思维而有无明，无明就是痴啊、哦。所以这个经文的倒数第四行，彼痴者是无明啊、哦，这一个无明，痴求欲，因为这个痴呢，而我们有一个求，哦，欲求。那就称为爱，所以有无明之后有爱，这个爱是从你贪爱的这个地方来看，但是这是广义的啦，你不贪，你排拒嗔恨都包括在这里面。那么由爱所作就名为业，这里的爱，你贪爱就想去做嘛，对不对？想要去取得啊，那就造了业。如是比丘、哦、后面那个很不好懂哦。不正思维因无明，这是什么意思？哪个是先，哪个是后？这句话怎么解读？无明先吗？不正思维后？这个就如果是这样的话，跟我们刚刚下面最下面一行的那个次序就不符了，对不对？有无明处而有不正思维妄分别嘛，哈、哦，有妄分别才有无明，这个应该是这样解读的啦，哈、哦。以不正思维为因而有无明，啊、哦，这个翻译是这个样子。以不正思维为因而有无明，好、哦，后面无明因爱。爱因为业，业因为眼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说。这我叫个脚注，其实可以不用写了哈。我在下面有写，以不正思维为因而有无明啊，然后以无明为因而有爱，以爱为因而有业，以业为因而有眼耳鼻舌身意。佛光大辞典这边它的注解哈，正好是相反的了，是错的。佛光大辞典啊，因为正好我们有一个同学，他的伯父就是杨玉文老师，佛光大辞典的主要是杨玉文老师在做。当初就是上次我在我们学院上成佛之道的时候，引到这一段，我觉得照次序应该是这样子嘛。那这佛光阿含藏不是大辞典哦，佛光阿含藏的解读呢，怎么正好相反啊？后来我找到了《瑜伽师地论》，就是下一页，我们看一下下一页。下一页《瑜伽师地论》，它正好也在解释《杂含经》啊。我们应顺导师有《杂含经论汇编》嘛，对不对？所以《杂含经》事实上有瑜伽师论在注解啊。你看到难解的地方，可以翻翻《杂含经论汇编》或者《瑜伽师地论》啊。我们看一段这一段的解释哈。再来简证一下我这样的说法正不正确啊、哦？各位看一下， 讲义83页，理解是立论卷92。若于诸根无护行者，这个我们对照上一页哈，于诸根无护行者，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眼睛对色，或者耳对声，我们六根对六尘的时候，你没有密护根门了、啊，你放逸了，对这个色声产生贪着了，对美色，哦，对这个声音产生贪着。诸根无护行者，由乐听闻不正法故，啊、哦，佛劝你说不要执着，不要贪爱，这是无常空无我。可是你眼对色、耳对声的时候，却完全不这么回事啊、哦！有乐听闻不正法故，变生无明处，有没有无明处出来了？无明处就是眼对色啊、哦，这种夹杂的我见、我所见的这样一个认识，叫做无明处。有这样的无明处，这就是其实就是细论了啊、哦，而升起染污作意，你心里就染污了。即此作意增上力故，于当来世诸处升起，所有过患不如实知。就说你心里有染污了以后啊，那对于来世的这个种种六根六触啊，哦，你又产生了不正。这本来六根对六触种种你贪着的话，这是一种过患啊，对不对？可是你对这样的过患不如实知啊，哦。那么不如实知比过患故，便起希求。你为什么会贪爱？你不知道他的种种过患嘛，对不对？哦，你如果说知道，比如说你贪好的话，如刀头蜜啊，对不对？刀子那上面一点点蜜啊、哦，你尝到那个蜜虽然很甜啊，可是再下去的话就刀了啦、啊，舌头就出血了、啊，是不是？你知道它的过患，你就不会贪着，哦，但是不知道它的过患以后，就会起贪求，起希求，这个希求就是爱啊。好，我们对照上面的那个哈，就是有无明，那就有爱。希求彼故，哦，哎，不断的想要，然后造作增长，彼相应业。有爱的话，就造业，就取。造作增长相应业故，于当来世，你造这个业以后，那只好去轮回了啦。好、哦，你当来世，你就感得这个六处。感到这五蕴生，哦，六处升起，对不对？这个是名为顺次道理。所以这整个的过程哈、哦，就是说我们要密护根门，要听闻正法。那听闻正法，我们眼对色，耳对声，种种我们知道它是无自性，不要起贪着，不要起染污。你不要起染污，那能够知道这些色声香味触法。哦，种种的过患，那你就不会去贪爱去染着，就不会造恶业，也不会造恶业，那当然来世就不会再感得这个无蕴生死了。哦，逆次第者，我们注意看这个逆次第啊、哦，为彼六处以业为因，彼六处，六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哦，以业为因，所以我们从这里开始看哈，对照82页最下面那一行，比六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嘛，它是以业为因哦，对不对？所以业在前哈。那么这个业呢，这个应该是逗号，业是以爱为因啊，所以业的前面是爱，爱复用比无明为因啊，爱的因就是无明，之前是无明。那我们注意看下面那一句哈，无明复用不如正理作意为因，就主要就是这一句了，对不对？到底是无明在先呢，还是这不正思维不如理作意在先啊？这里就讲得很清楚，无明 它的因就是不足正理作意，也就是不正思维。好，所以无明在后，不正思维在先。不正作意，复用无明处为其因。无明处就是六根对六尘，产生不正确的认识，为因。又于此中先所造业，你之前造的这个业呢，是现法受六处之因。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有六处的这个身，因为你之前所造了一些恶业了，所以我们现在也是。那我们又用这个六处产生不正的思维，又去贪爱，染着贪爱，又造业。那我们这一生用这个六根对六尘的不正思维，又造了业，现法造业，现法就是现在事。你造了业呢，又产生次生受六世之缘，那只好这一世一直在轮回了，或是后受六处游戒，爱等欲等随其所应，当知义耳。好，下面这一段也是蛮好的了，请各位自己看。好，好，所以我们再稍微做个扼要的归纳，请看讲义182页第8，观空正灭。苦因与惑业，苦它的原因最直接的原因是业，业的原因就是惑，业惑是由妄分别，由妄分别就是不正思维。这个不正思维呢，又是由戏论，而最根本的戏论就是本来是空无自性，你误以为有自性，误以为是实在的，这是戏论。那怎么灭这个戏论呢？就是要修空观，所以戏论依空灭，这整个的过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83页的刮胡式，戏论依空灭，依空来灭戏论，依与寻求自性不可得的空观，空观就是我们的追查，它到底是不是长恒不变，是不是独一主宰，一看没有这回事，那是无自性，也就是自性不可得。我们有这样的空观，就能够断除戏论。戏论灭了，妄分别就失去对象而不再起。那么我们的妄分别心一熄灭以后，就是般若现前。那般若现前，没有不正思维嘛，那就不会有无明，就不会起惑，也不会造业，不再造业，惑也没有了。那就不会有苦果相续，那当下就得解脱，之间的关系是这个样子。好，我们先休息一下。